您现在收听的是《凯瑞全世界》。今天这一集呢，将会邀请我在纽西兰认识的朋友亚尼来一起聊聊，他当时是如何下定决心离职，然后跑去日本以及纽西兰打工度假。如果你现在是个有工作，但是又犹豫着要不要出去的人，那你千万不能错过这集喽。Are you ready? Let's carry the world.欢迎来到节目的第二集。今天这一集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我在纽西兰认识的朋友亚尼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亚尼，可以请你简单就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嗨，大家好，我是亚尼。大学毕业后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了两年之后，就离职去日本跟纽西兰打工度假，然后认识了 Kerry。
那为什么那时候，因为像我自己是刚毕业就出国打工度假嘛，然后那时候因为你像是在会计事务所工作，算是一个大家都觉得蛮羡慕的一个工作，那时候你怎么会想要离职，就是跑去打工度假？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想要去日本打工度假，那时候就是想要离开台湾，觉得自己的人生一定至少要有一年，就是离开台湾在其他国家过居住。然后那时候从我表姐那边听到日本打工度假这件事情之后，加上自己去了日本玩了好几次，我就跟我爸说我想要去日本打工度假，但那时候被我爸反对。
那时候你爸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他，我事后才问他，就是我日本打工度假结束之后我才问他，因为他一开始是反对，然后后来是赞成，就问他说为什么当时他反对，然后他就说因为那时候他觉得我并不清楚，并不了解自己去日本想要做什么事情，那他觉得说那时候我日文就是只有学了一点点，但是又不是很会讲，那去到日本都只有在比如说餐厅洗碗然后就上班下班这样子的话，去日本就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那时候你后来是怎么算说服他？
后来是工作两年之后，刚好遇到一个大学学长，然后他去日本打工度假回来，那我就问他的经验分享，然后他跟我讲很多，他就说他一开始就是他在台湾也有学日文，然后他去日本之后就继续去语言学校上课，然后他就在日本当地找到就是社会人士的羽毛球社团。所以他就跟日本人就是每个周末去打球之后，然后慢慢建立好交情，那日本就是他的那些朋友也都蛮喜欢他的，所以他们除了就是固定周末会打球之外，还会一起出去比赛，然后或者是去居酒屋喝酒。那我就觉得这是收获还蛮好的，因为他同时有精进他的日文，那同时又有跟就是日本人有接触交流这样。那我就把这个经验回去跟我爸分享，说我想要就是做一样事情，那我爸妈后来觉得我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规划之后，他们才赞成。
所以算是你想要融入他们的生活，然后利用这个学长分享给你的故事，然后去算是说服家人这样。
对，然后那时候工作了两年之后，也觉得就是想要做一些就是不同领域不同的事情。那时候爸妈刚好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也会就是渐渐越来越老，可能经济上或是生活上都需要我，可能就是我弟的照顾。那他们那时候就说，就是趁他们现在还可以，就是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然后我也没有太大的其他生活上的负担的时候，想去的话就赶快去。
是趁还不需要负担家里的经济的时候去。那时候你去了日本，你有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就你一开始去是怎么开始？
我一开始有。我一月的时候去，然后是用观光签去，那时候都只有上语言学校，然后四月开始是用打工度假的签，之后才开始找工作。一开始面试大国药妆的时候，那时候才刚去日本三个月，然后真的听不太懂对方在讲什么。
而且我听说大国药妆，好像有去过日本，应该都知道大国药妆很在观光区都有嘛。
对，我就是因为这样想。
我记得他的时薪蛮高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去日本工作，然后时薪好像晚上好像有2000。就很高，在大阪。
对，然后我就是想说，就是因为他那时候要应征，就是会外语能力的人，然后结果我就去，但结果那时候日文真的不太好，对方没有很严格，但是他也有表达说，哎，你好像就是日文没有很好，因为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已经考过 N3， 但是因为我是猜过的，所以其实我还不太懂，我还没有到 N3 的 level。
猜过的，
对，
就是很好过的意思。
我就是刚好考过，然后结果。实际上我没有到 N3 的实力，所以我就其实讲不太懂。然后他就说：“哎，你的实力好像没有到 N3。”然后我就只默默点头。 那时候就没有录取，然后后来去找 Seven 的时候，那个老板比较和蔼可亲，而且他们店里面可能很缺人，加上他的员工几乎都是外籍员工，中国人跟越南人比较多，所以老板就是比较能就是接受外国的人来当他的员工，然后我就录取了 Seven 的那个工作。
所以反而大国比 Seven 的程度要求更高一点。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国里面的员工比较多吧，就是日本员工比较多，然后我的 Seven 的话就是主要是老板一个人。
而大国比较偏观光区，可能应该会需要比较多外语人才，通常来说。
对啊，但是我那时候就没有录取，然后后来去找 housekeeping 的时候housekeeping 的话就有录取，因为 housekeeping 也不太需要就是跟客人讲很多话。对，但相形之下有时候他们在讲什么我会听不太懂，就如果他们就是那些妈妈或是阿妈集起来的时候，我是听不太懂他们在讲什么。
你说日本的那些婆婆妈妈跟你在算是工作上交流的时候，你有时候不知道他们在，
对，有时候他们讲真的很快，就听不太懂日文。反而我遇到另外一个大我两三岁的日本女生，她就对我非常好，然后她跟我讲话的时候就讲得很慢，我到现在偶尔还是会跟她有联络。
那你后来面试滑雪场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后来面试 GALA 的时候，其实我不是直接跟 GALA 面试，我是跟 RNC， 就是一间如果有在日本打工度假应该都知道 RNC 这间公司，然后我是跟 RNC 面试，然后 RNC 会判断我 O 不 OK， 如果他觉得我 OK 之后才会把我跟就是我们的面试影片寄给 GALA， 然后 GALA 再来决定说就是要把我放在哪个部门。所以我应征 GALA 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办法指定说我要应征就是我想要做 ticket office， 然后但是我能表达说我想要应征 ticket office。 那我在跟 RNC 面试的时候，他不外乎就是考我的语言能力居多，所以他就可能会叫你自我介绍啊，然后描述一下你的性格啊，或者是你怎么学日文的啊之类的。
像日本这种通常都是透过代办，很难自己找工作嘛，就是以日本的管道。
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去纽西兰打工度假之后也有应征，就是北海道滑雪场应征的三间吧。那这三间都是我直接在官网投履历，然后也是直接是滑雪场的人事部跟我面试。
就是要看情况。
对，我觉得要看情况，因为我在 GALA 遇到的还有其他部门的同事，他就是直接跟他那个部门的主管面试。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那个管道的，但是我是透过就是 RNC。
一开始第一年是透过 RNC 去。
对。然后后来在纽西兰的工作，纽西兰的滑雪场卡庄也都是直接投履历。
嗯，就直接对公司的。
对，就
直接对那个派遣公司的。
对。
那你觉得派遣公司跟自己找的差别在哪里？
我比较喜欢自己找，老实说，因为虽然我是透过RNC， 但是 RNC 只帮我处理面试这一块，我的所有签约跟薪水都是直接对 GALA， 跟 RNC 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而且我后来回来台湾之后， RNC 还给我10,000块日币的奖金，他说因为我有那个工作完我的那个
期限，
对，就是那个契约的那个期间，所以他就给我10,000块的奖金。所以我对 RNC 的印象还不错，因为中间有跟他联系一些事情的时候， RNC 的回复也都蛮快的。然后我去到 GALA一开始的时候，他也问我说，就是工作情况如何？对，那后来在哈纳中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同事，他们就是跟派遣公司签约。我觉得那个可能会，像我遇到一些问题，我就不知道要找谁，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处理。你可能薪水上问题，你可能是要找派遣公司，但是你明明就不是在派遣公司工作，你
所以基本上最好的是，可能就是派遣公司帮你找好工作，但是薪水的问题就是。可能你直接去对公司，互相去。
对，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方式，就是直接跟公司对。那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比较好处理。
因为可能会多一层，然后会很算是很麻烦。
对啊，有可能你又找不到，就是那个派遣公司的那个负责人，
而且有时候专员不一定有空。
对啊，而且他又没有跟你一起工作，他也不知道你现场的情况是如何。所以我自己会比较推荐，就是。找工作的话就直接找那间公司，对。
除非你是可能没有什么想法，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公司可以挑的话，
对，
你再去找派遣。
对， 那派遣公司如果要找派遣公司也不是说不行，那就是要可能要去多方比较一下，或是找一个比较信任的，如果有朋友介绍当然是最好。
像说我记得我在日本的工作也是朋友推荐的，可是我那时候去日本当学生模特教练也算是朋友推荐帮我拉进去的。
对啊，我觉得就是一来朋友在里面有做过的话会比较了解那边的情况，或者是实际的发生的事情，对，然后也比较有个照应。所以我觉得，但其实如果真正想要学好语言的话，非常不建议在尤其是初期的前3到6个月跟讲中文，因为我们讲中文跟讲中文的人就是聚在一起，因为你一定聚在一起你就会一直讲中文一直讲中文。那我在日本跟纽西兰的时候没有跟讲中文聚在一起，所以我日文跟英文就是进步得很快。
就是你刻意排开。
对，然后因为在滑雪场我只想要做就是 ticket office 这个工作，那它非常吃语言能力，因为我们不只是卖票，就是我们还身兼就是 information 这样子，那就是各个部门没有办法处理掉的疑难杂症全部都会跑过来我们这个部门，所以也听得懂客人讲什么，然后你要能表达你自己的意思还蛮重要。
哦，所以算是因为你前几个月这样就逼自己，然后后面才有办法就是。
对啊，然后后来而且后来的滑雪场的面试就会围绕在你的经验上面，像我在面试 Katrina 的时候他都问我在 Gara 工作的情况，然后我去北海道面试 Hanason 的时候他也都问我在 Gara 跟在 Katrina 的工作情况，
就算相关经验的。
对，就不太会问那些就是很八股的问题，比如说自我介绍啊，或者是你的个性如何，
你优缺点啊。
对，他就会围绕在你的工作上，会叫你分享工作上的事情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那你觉得滑雪场跟一般的面试比起来会比较难吗？
我觉得不会耶，就是还蛮算是蛮轻松的，因为毕竟滑雪场是一个像是那种
季节性，
对，一来是季节性，然后二来是像是很像游乐园的感觉，所以其实他的面试也会比较轻松，因为他也会比较喜欢那种活泼开放的的人，所以面试上来说我觉得并不会比较难。
所以他算是很适合打工度假的人去做。
很适合啊。
因为就是没就是只有4-5个月而已。
对，因为他的工期也比较短。对啊。
那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去滑雪场工作？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大三的寒假然后去嘎啦滑雪。
我觉得你之前已经有滑雪的经验。
对，我去那边玩然后我要滑雪。就那时候因为嘎啦柜台就是他们每个员工柜台那个售票柜台有很多柜嘛，然后那个员工的头顶上就挂那个牌子，说是英文啊，是 English 或是中文或是日本语这样。那时候我去的那个员工，就是他头上就挂了中文跟 English， 然后我们就问他，就他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华人，然后好像有在中国住过就是1-2年之类的，所以他会讲中文，然后英文又是他的母语。那时候他在全世界打工。我看到他就觉得说，哇，他好厉害啊！就是他可以，什么客人来，他就用那个客人的母语，就是跟他讲话，然后就是回答客人的问题啊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很酷。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要去日本打工度假。那后来去滑雪场的原因，一来是就是因为台湾没有滑雪场，所以我觉得这我已经离开台湾了，我就要去做一些就是在台湾绝对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我记得台湾有一个小型滑雪场，叫
荷花山上面那个，
对，是好像
小叮当，
小叮当在新竹那边，
对，
那一个很小的滑雪场，
你有去过吗？
没有，
我没有去过，那很小，那 S turn turn 两个就掉下来了。
对，就是他，
而且他自己拿着板上去。
你对对对，就是他没有那个输送带，就是他没有免费输送的，你要自己走上去，然后你滑下来之后，你要再自己走上去。
我只有看过，我没有去过。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而且我就觉得那个人真的很酷。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会，就是因为我妈是香港人，所以我还会广东话，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处理就是大部分的客人，而且跟日本人比起来，那时候我英文也没有说非常好，但是我不害怕讲英文，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可以胜任这份工作，而且非常想要去做这份工作，因为觉得真的觉得很酷，就是客人来，就是他不用转换其他语言，我就可以直接跟他。
而且你还会广东话吗？
对啊，就是香港客人来，像那时候在嘎啦的时候，那时候过年，然后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香港客人非常多，然后我 我前面整排都是香港客人，那我就是因为香港客人他们讲就是普通话的口音我听得出来，所以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就会问他用广东话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香港人，然后我会讲一点广东话。我每一次只要问这个问题啊，所有客人都回不去了，就是他们再也不跟我讲普通话，他们都跟我讲广东话。就有些广东话可能我就算不是讲得很好，但因为那是他们的母语，所以他们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就觉得很亲切这样。
对，就比较方便，就是反正他讲的我都听得懂，啊，我讲的他就是可能就是再用力一点听这样子，他也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就我那天就是处理完就是我眼前的一整排香港客人之后，我左边的同事是一个台湾的同事，然后他正在处理的客人也是一群香港人，就直接从我同事的面前直接移过来到我面前，然后就跟我同事说不好意思，就是我们的普通话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是想要跟他讲广东话。
所以他们就是觉得这样可以比较容易解决事情，如果你跟他讲，
嗯，会比较轻松啊，对他们来说。因为我也有回去问过我妈这个问题，那我妈就说，虽然说你讲广东话可能不是就是非常非常好，但是至少他们不用讲普通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就是算是触动到他们的心吧。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工作真的很酷，然后自己有做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开心，跟就是觉得很值得。
所以就是你那时候的滑雪场成就感，就是你可以这样帮客人去解决问题，这样。
对啊，用他们的语言，然后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因为像我自己也有去日本打工度假过嘛，像日本他们很要求 SOP。所以像有时候如果你遇到一些问题啊，他们没办法怎么说，就是临机应变的话，你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就是全部都是照 SOP 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我在第一年打工度假的时候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去完纽西兰打工度假之后有拿到工作签去了北海道滑雪场。那在那边遇到的上司跟同事的话，就是比较大家常会听到的遵守 SOP 的日本人。那他们的确就是如果碰到没有遇过的事情，或者是上面没有交代过的事情的话，他们就是会先停下来卡住，然后再去问上司或者是去问其他的人要怎么处理，而不是当场想，然后尽可能第一步先帮客人解决完之后再回来讨论说如果以后遇到这件事情要怎么办。
所以就是还是会遵照，如果没有，应该说过去的 SOP 没有这个东西，他们就会不知道怎么去反应。
对对对，他们就会不知道就是我现在要做什么
啊。那跟我在日本打工度假很像。那你在这些工作中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吗？
一开始的困难最大一定都是我碰到的都是语言问题，就是不管是在日本的 Seven 或是我在纽西兰的第一份打工也是在公路上的一个杂货店，然后我们的店里面有卖一些饮料啊、冰淇淋啊，或者是汉堡啊、熟食，然后也同时也有酒吧啊，然后也有就是卖酒的部分。那客人来会点餐嘛，他可能会点说他要一些派，或者是他要汉堡，或者是他要咖啡什么，就是跟在日本的 Seven 一样，会听不懂客人在讲什么，然后都要仰赖同事来帮我听。
那你刚才前面有提到你有在 Seven 打过工吧？那在日本的 Seven， 他跟台湾一样需要做那么多事吗？就是他也是万能的。
从日本打工度假结束后，我回来台湾也做了2天的 Seven Eleven， 但是我做了2天我就离职了，因为我觉得在台湾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反而是在日本要做的事情比较少，比较单纯。虽然日本的比如说熟食那些是店员帮客人夹，但是日本的店员不用帮客人泡咖啡。还有就是台湾的网购就是送到超商的比例非常高，但我们店内像我在那边工作大概5-6个月，处理就是客人来店里面拿货的次数不到3次，因为日本人好像不太把网购送到超商，几乎都是送回家。
所以是台湾这边太便利了，日本那边 Seven 本来不需要做那么多事。
对，我在日本的 Seven 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我要炸东西，补充那些热食，但是因为我几乎都上晚班，然后晚上大概8点过后就不会再上熟食的。 再来就是可能一些代缴费那些也不会很困难。那台湾最忙的还是泡咖啡的部分，台湾的话是店员在弄咖啡，但是日本的客人的话就是跟我们买了咖啡杯之后就自己去咖啡机按咖啡，所以相形之下我觉得日本的店员要做的事情没有像台湾店员那么多。
你那时候是在 Seven 吗？还是在 Lawson？ 还是在
Seven？ 我是在 Seven Eleven。对、
哦，那你们所以 Seven 就是主要是负责烤一些东西，
烤一些东西跟炸一些东西。可是那些烤的东西，我们店里面比较晚才开始卖。那我们店里面卖比较多是炸的，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会有关东煮跟包子。
哦、
啊，好像夏天的时候也有包子。对，那些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先微波或者是稍微加热一下之后再上架。
那问一下，那边 Seven 好时薪高吗？好赚吗？
我现在有点忘记当时时薪是多少，但是因为日本的每个地区的法定最低工资不一样，会依据当地的那个生活物价、嗯，所以我的工作好像是700-800日币吧，一个小时，
那样算偏低的。
对，好像没有特别高，但是我遇到的老板人很好，像我遇到的老板是如果一些过期的，比如说便当或者是那些水果就是要下架的东西，老板是会让我们带回家的，但是他同时也会告诉我们说有些可以拿，有些不要拿，比如说有些是因为我下班的时候是10点的，可能5点就已经下架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美乃滋那些的东西的话，他就会跟我们说不要拿，那有些比较是普通的便当的话，他会判断一下觉得还可以吃，他就会跟我们带回家。但是我那时候原学校的同学他们也在别间店的 Seven 打工，那间店的老板就会担心他们拿那些，因为毕竟已经下架之后就没有放在冰箱，那他们就会担心就是那些食物带回家可能会造成身体不适之类的，所以那他们的老板是不让他们带回家。
这个我好像也遇过，那时候在北海道我去买饭，然后我好像买的就是他有可能炸猪排啊，然后直接去买，然后好像下午我拿到是下午4点，那时候是晚上7点，然后其实也有晚上7点在那边，然后我就拿下午4点，然后我去结账的时候，他就直接把我那个拿回去换掉，就不要买，让我买比较旧的那一个。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店里面的系统好像是，就是如果他是比如说4点到期，然后你3点来买，就是我们刷进系统之后，他就会就是会哔哔哔，就是好像就已经会刷不过了，因为他在1小时内就要到期，所以我那时候如果架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就会拿新的给客人。那如果架上只剩最后一个，我们就跟客人说，就是不好意思，这个我没有办法卖你，因为我们系统也刷不过去。
哦、所以有这个系统存在，
有
就是1小时以内，
我记得是1小时内就是要过期的时候，我们就会刷不过去。
蛮酷的。那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说去玩？就日本结束，然后去纽西兰嘛，然后最后又回去日本，就是又再去一次日本。
我一开始也没有打算要就是再去日本的，是我在纽西兰滑雪场就是认识了好几个朋友，然后他们都要去北海道二世谷，那时候我回台湾也没有，就是也没有想好回台湾就是要做什么工作，然后看到他们又要再去，因为纽西兰的夏天结束之后就是进入日本的冬天，那我也做了2次滑雪场，我在日本做了一次，在纽西兰做了一次之后，我觉得就是做滑雪场真的非常的好玩，所以我就再投了一次履历去日本二世谷的滑雪场，然后有录取，所以我就过去。
所以你觉得日本的工作签证好拿吗？
我觉得相对纽西兰是蛮好拿的，因为一来他们日本少子化非常严重，所以做这些时薪制的或者是薪水没有那么高的工作的人越来越少，然后加上觉得还是会跟找的工作相关，因为我找这份工作是需要除了日语以外的外语能力，那英文跟中文可能有会讲英文的日本人虽然不多，但是会讲中文的日本人的话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像去北海道二世谷这种观光地区就是会有大量的外国人或者是讲中文的客人来的话，想要拿工作签就会相对比较，
就是你会讲中文然后又可能会一点日文或英文，就在那边会很好拿这样。
对，
我们频道终于在 Apple Podcast 上架咯，欢迎大家在节目下方帮我评分以及留言，或者是上 FB 以及 IG 搜寻凯瑞全世界， 帮我留下您宝贵的意见，让我们一起期待让这个节目可以变得更好。广告结束，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上。
大家都说日本是万万岁嘛，那你觉得你在那边工作下来你的感觉是怎样？
其实我的第一年的工作就是被扣 20% 的薪水，然后一开始会觉得很重，但是去之前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也是没有办法，就只能接受，因为毕竟比较想体验这个生活，更胜于想要赚很多钱回台湾。
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在日本其实赚不了什么钱。
对，但是我去申请就是像国民年金的免除，然后还有健保的话，就是因为我前一年在日本没有所得收入，所以我健保是一个月1500日币，然后后来换到滑雪场，滑雪场那边的价是比较高，所以就是1800。
滑雪场那边的那个当地的那个收费比较高。
对，就是他们健保就是跟他们时薪一样，就是会随着地区不同然后会有不同的价格。
那你后来又去日本，你扣的税也是一样吗？还是你要缴很多的东西？因为像他们好像一年后要缴一些什么居民税啊，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是年金啊，健保要缴更多之类的。
我一开始拿到当工作签的时候，我以为就是我的所得税会跟就是日本人一样是用集聚去算的，结果后来才知道是就是我的滑雪场人士跟我解释说，只要你的工作就是合约不是一年的，就是他会把你视为就是短期居住。虽然我的工作签是一年的，但是因为我合约不是一年，所以他们就还是扣我 20.42% 的税，就跟打工度假的人一样。
等于你要是正社员，他才可能是扣所得税。
这我不是很清楚，可能你的工作合约要一年以上之类的，你才会
就是正式的那一种。
对，然后同时还要被扣就是年金跟健保，然后年金跟健保扣费的方式就跟我第一年去的时候不一样，他就会判断你的预估你的一整个月的收入，然后是一个集聚的，所以那时候我年金一个月被扣22000，然后健保被扣11000。那我同时有抱怨这很不公平，因为他在所得税方面把我视为短期居住，可是却又要我缴就是长期居住者的那种那个比例的年金跟健保，就不像我在打工度假的时候，他会把我视为就是短期居住，所以就不用缴那个年金跟健保这样。嗯，对啊。
那你这样一个月赚下来，扣掉这些税有的没有的，大概会剩下多少？
其实我觉得要看，一来是时薪多少，然后二来是那个月的工时多少，所以其实我没有记得很清楚，但是大概就是10几万，好像大概15万左右之类。
你那时候没有扣税之前是，你觉得大概会算下来是多少？
没有扣税之前，可能是会超过20万，应该是一定会超过20万，因为我那时候时薪有超过1000，然后每个月的工时也都蛮稳定的，就是1天8小时。然后一个礼拜放2天，对，
所以等于是扣到了1/4左右。
我那时候算一算，就是会扣到大概1/3，
扣到1/3这么重。
对，
然后你还要算住宿还有吃饭那些。
对，
所以在日本其实好像这样花下好像存不到多少。
我觉得在日本跟其他国家相形之下，没有办法存到那么多钱，因为在纽西兰虽然他们税扣的也是很重，他们是预扣的。但是后来在每年的5月的时候会结算，然后他们会退税，所以我算一算在纽西兰我缴的税大概是15到17%，还不会到就是超过日本的20%。
而且日本又有这种年金的东西。
对，
然后纽西兰我记得也没有健保，好像就含在税里面的。
对，就是那个纽西兰没有缴年金，我记得我们没有缴年金，然后我们就只有缴税，然后就是被扣一次，就那一次扣完，就什么都不用再补交了。所以相形之下，反而觉得纽西兰扣的没有那么重。
嗯，然后日本就是什么，就是一种东西就要扣一种税。
对，就是会一直累加上去之后，其实会是一笔蛮大的。
就是所得是所得，然后健康是健康，然后
还有年金，
退休年金又是另外一种东西。
对。
然后我听说超过一年还有一个叫住民税的东西。
对，好像有，好像有。
那你这么，你这样在日本还有纽西兰，就是打工度假结束后啊，你觉得你最大有改变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吗？
我觉得第一个最明显改变的一定是语言，就是我一开始去日本的时候真的是不敢讲，然后听也听不太懂。到一年经过了之后，因为我跟日本的朋友打球打了也将近一年了之后，就是他们都说我很明显跟一开始打球的时候样子不一样，就是听也听得懂比较多，然后讲也比较敢讲。这在纽西兰也是蛮明显的。一开始我去纽西兰的时候，一来听不太懂纽西兰的口音，然后二来就是会很担心自己就是文法讲不对啊，反而比讲日文更紧张。倒是我后来看到我泰国的老板娘，她就是她虽然在纽西兰住了九年，但是她的英文其实真的没有很好，就她的文法常常是错的。可是我发现客人都听得懂她在讲什么，然后她也都听得懂客人在讲什么，有办法跟客人沟通，所以我后来就比较敢讲，我就鼓励自己说，就是讲错也没有关系，但是能把事情处理完比较重要。
啊，就是可以解决问题比你有没有把它讲对还重要。
对，因为也不是什么考试，然后或者是什么升学，或者是很正式的那种商业上的工作。然后其实讲越多虽然会错，但是被纠正的当下其实反而是记得最快的，就是比就是可能教科书念十遍，或者是听什么听力练习听十遍都还印象深刻。所以后来比较敢讲之后，就是进步很快。
所以你那时候在那边用这样去练日文，可是那你有时候在工作会不会被客人说，叫日文比较好的来跟我聊？
会啊，这很明显。在 Seven 的时候没有，但是在滑雪场的时候，我在第一个滑雪场是约后汤泽的 Gala， 那时候就遇到好几个客人，不只是我的同事也有，就日本的客人，他们一过来。他们就直接问我们说有没有日本的员工在，因为我们滑雪场我是做缆车售票的，那我们的团队里面其实外国员工比日本员工还要多，然后有时候可能日本的同事他们在处理别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在柜台那边，那他们就客人一来就会直接跟我们说，就是有没有日本的员工在，然后他们想要就是跟他们讲。他们什么都不先讲，因为我后来在纽西兰的那个滑雪场是 Cadrona， 那纽西兰滑雪场遇到的比如说澳洲或者是各国白人客人，他们一看我的脸就知道我是亚洲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子对我说过说，哎，你们有没有就是英文母语的同事在？他们都会直接先把他们的需求跟我讲，那大部分情况下我是都听得懂，如果我真的有听不懂的时候，我才会去请我的同事帮忙。就跟我在 Gala 遇到日本客人不太一样，那些日本客人就是还没有跟我讲他的需求，他就直接请我去找日本的同事出来。
这样算有一点歧视吗？
那时候一开始的当下其实心情蛮不好受的，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欸，你都还没有跟我讲就是你的需求是什么，搞不好我听得懂啊，然后我可以帮你处理跟帮你解决。那后来就只能习惯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很坚持要日本的同事。
所以你有因为这件事就是更认真去算学语言吗？就算你去改变这件你弱势比较弱势的部分。
那个时候加强自己的方式就是，如果我请日本同事出来之后，我会站在旁边听那个客人跟我的同事讲什么，然后就是试图去学跟听到更多的日文，然后去了解就是客人的需求是什么。那同时也听我的同事就是怎么就是处理这个客人，帮这个客人解决问题。
那除了这些以外，你有遇到什么比较有趣的事吗？
我在日本的 Gala 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印象深刻，它是我会去纽西兰打工度假最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滑雪场有山下跟山上，那我们有那个托婴中心，托婴中心是在山上。我们托婴中心就是只有那个证照的人才可以在那边顾小孩，但他们每个，因为我们那个顾小孩的同事只有一个，所以不可能让他就是一个礼拜七天都上班，所以他有一天放假。那结果他放假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跟我们，我是在山下卖票，没有跟我们山下的就是柜台讲。 所以我的同事呢就跟客人说我们有托婴中心，然后我们托婴中心在山上那边，所以客人就想说好，所以他就买了票然后住了雪具，结果搭缆车到山上之后发现那天托婴中心没有开，所以客人就很生气，因为他从东京搭新干线来到这边，然后都把所有事情弄好之后才发现没有托婴中心，那他们就不滑雪了，因为他们那一天就是想要把小孩子放到托婴中心之后夫妻俩去滑雪。那我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下午我去上班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爸爸就拿着收据过来跟我说他要退钱。因为我们不能处理退钱的事情，所以我就回去找我的主管。结果我主管就说哦他们来了，我就想说诶你们好像都知道他们要来退钱的样子。就后来他们才跟我解释说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早上的时候还在山上很生气，那他们当下就马上跟他们说我们会全额退款，所以他们可能就在上面玩一玩之后呢，就是下午再回来我这边退款。那我就当我的主管跟客人的翻译，就因为客人是外国人，他们讲英文，然后我的主管不会讲英文。处理完了之后呢，就是爸爸来处理退钱，就妈妈突然间就跟我搭话，就说我在纽西兰的滑雪场工作，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早上那么生气。那我就是想说他跟我搭话了，那可能就是他的气消了吧之类的。那我就顺势的这个话题说哦，那你在哪一个滑雪场啊之类的。他就说他在 Queenstown 的滑雪场，问我有没有去过，我说哦，我去 Queenstown 玩过这样。他就跟我说就是因为那时候他来的时候是日本的二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那接下来南半球要进入冬天，他就跟我说他们滑雪场准备要开始真人了，然后我可以去他们的公司的网站看看他们的征才。然后我就问了他的那个滑雪场名字跟email 之后，我才决定要去纽西兰打工度假。虽然我最后没有录取那个滑雪场
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后来才想去纽西兰找滑雪场这样。
对，
那时候上司没有通知你，你会觉得很奇怪吗？就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哦，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经过了那一次的事件之后，每一天，因为我们每一天开始上班之前，都会有一个像是早会嘛，就是会有个大概五分钟，
类似战力的那种早会。
对对对，那主管会跟我们说今天的天气如何，今天的雪况如何，然后今天预计会开的缆线跟路线是什么，这样子，这样我们，然后或者是有些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宣布。那从那一次的事件之后，每一天他们都会跟我们说今天那个托儿所有没有开门，就是避免我们在就是传递错误的资讯给客人。
就是怕你们那个资讯没有流通，
对，
然后就不知道那天到底有没有开，就是有人讲有开，可是其实他是没有开的。
对对对对对，
那好像跟你在后来的滑雪场好像也是一样的，就那时候有的时候有的山有一些缆车它是没有开的。
对，所以后来在卡卓纳，他们反而就是没有召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们的同事之间就是有几个人不太习惯，会觉得我们什么资讯都没有收到，因为我们就没有一个早会，我们就是签到完之后就开始直接上班，开始卖票。
你是说在卡卓纳没有早会，还是在日本没有早会？
在卡卓纳没有早会。
在卡卓纳没有早会。
对。
可是你后来再回去那个日本，
我后来在第二个滑雪场是北海道的哈纳佐诺的话，也是没有早会，但是我们开始上班到正式售票之间还有一小段时间，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那段时间的话，我们就会赶快问主管说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需要知道。
所以反而日本后来就是资讯都算是有比较流通，比较算是 SOP 的好处吧。
对，但是因为航南中有跟其他滑雪场还有相关，从隔壁的 HF 啊，甚至有时候 Village 或是 On 湖，所以有时候资讯的沟通也是蛮仰赖我们自己直接打电话去问的。对，
就是有时候你的上司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对，所以去哈纳中的时候，其实让我对日本人的工作有点改观，因为有时候他们做事就是很 SOP， 可是有时候又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像没有具体的系统的感觉，就是要问谁也不知道，然后要一直打电话去尝试看有没有问到对的。
因为其实哈纳中哦，就是二世谷那边的滑雪场是比较偏外国人管理的吧，比较偏，我记得他是澳洲公司，澳资。
我所知是外资比较多，但是实际上在执行的员工还是日本人居多。就是 我的像我的 Hanazono 的社长就是澳洲人，可是我看办公室的正社员几乎也都是日本。
哦，所以在日本也是会发生这种，就是算
就是好像比较没有系统，
没有
规划的状况。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次去日本回来的经验，我就觉得其实可能大部分的日本人，或者是可能70-80%的日本人，或者是公司是有一套系统规矩的，但是其实他们也有剩下某部分的人是比较没有的状态，并不像大家所知哦，只要是日本人，可能100%都一定很有系统跟规划，但是也有某部分的状态或者是一些公司，他们其实的规划也没有那么的完善。
嗯，因为我记得我听你一次分享过。像你们好像说另外一个山的山顶的缆车有开，然后结果客人上去，然后才发现居然没开，可是你已经卖票给他们。
对，会发生这个情况，但是因为我们资讯就是他们那边可能关掉，但是他们没有跟我们讲。对，然后我们就不知道，就是他把它关掉，所以我们就还是跟客人说有开，结果客人去了之后才会发现说，哎，怎么没有开这样子？对。
那在你去了日本还有纽西兰这样打工度假，那你觉得你会后悔吗？
我现在开始找工作的确就是会被面试官问说，诶，你工作了2年然后就去出国打工度假，就是2年多啊，2-3年这样子。工作可能一开始的确会比较难找，但是我觉得我完全不会后悔，因为这2-3年就是不管是我的玩乐，或者是新认识的朋友，或者是在滑雪场啊工作上的体验，都是很美好，然后我觉得很开心，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是会很高兴的回忆，所以我觉得我完全不会后悔。
你完全不会后悔这件事。可是那主管问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回答他？
我
还是你会故意去闪避他，跳过这个话题？
我不会跳过这个话题，但是我会跟他分享我除了这些玩乐以外还具体在哪些部分的成长。一来是语言，二来是因为我待过日本跟纽西兰，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那在纽西兰又遇到就是来自各国的人，那我觉得一来是我对文化还有各国人的包容性有变好，二来是我同时也学习了每个不同文化下的优点，然后也了解了他们的缺点，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比较有弹性。那如果在跟主管面试的时候，我可能会走这个方面去跟就是面试的主管说这些。
哦，所以就是算是把你这些这两年这两三年在外国的经验把它化成一个优势这样。
对，我觉得我会把它具体化，然后虽然可能我回来台湾没有要走客服的路线，但是因为在日本跟纽西兰做蛮多都是跟第一线跟客户有接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解释上或者是了解别人的需求这方面我也进步了蛮多。
嗯嗯。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想要去打工度假或是去海外生活的人这样？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要有一个目标，然后不管你的目标是，因为像我自己的目标就是一来语言精进，不管是在日本或者是纽西兰，然后精进的部分是口说跟听力，因为读跟写的话在台湾就可以学了，那口说跟听力真的是蛮吃环境的。
嗯，
然后
可是也要你自己主动去接触吗？
就是日文跟英文我在台湾是有小小一点点的基础，但是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听跟说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不管在日本或纽西兰前面半年吧，我几乎都是跟都没有跟讲中文的就是华人混在一起，
就算是逼自己去融入那个环境。
对，就是逼自己的环境都只有就是日文或者是只有英文，然后一直去听，然后熟悉那个语感，一直去听，然后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开口讲，一开始讲错的话真的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母语人士他们也不会笑你，然后他们可能在重复你的话再重复一遍的时候，虽然好像是在纠正你，但是其实那一个当下我觉得是会记得最快的，学最快的。
你可能内心会有一点那个愧疚感，然后反而就会让你学的
对，就是会印象会非常非常深刻。
嗯，
对对对对。然后听多一点 或者是对多听，然后你也会习惯他们在什么场合会怎么讲，然后就是不要害怕讲出去，练习，
就是不要因为怕讲错，然后就不去做这件事。
对对对，因为我遇到的人，其实他们也都不会笑你，而且反而他们都还会觉得你蛮厉害的，因为他们除了他们的母语，就是除了他们的日文或是英文以外，他们不会其他的语言，所以他们会觉得你蛮厉害，就是你会你的母语，然后你还会讲英文，
算是鼓励你的这种心态吧。
对对对，外国人其实会，因为其实你反过来想，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中文没有很好外国人，然后你也不会去笑他，你反而会觉得他很厉害，就是他
会讲中文，
对，他在学中文，然后你也会跟他分享或是教他，对，你会是很像一种分享跟教他的心态，而不是指正他。对对对对对啊。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目标吧。那我的目标是着重在工作上，所以不管在日本或是纽西兰，我最终的目标就是我要在滑雪场工作，所以我就开始倒推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入去滑雪场。那我最想做的部门是
你是有定一个时程表？
我没有定一个时程表，但是我是定说我要怎么去完成这个目标。像如果我想做 ticket office 的话，我的就是语言能力一定要最好。那我就在日本，所以我就去上语言学校，然后可能跟日本人交朋友，然后学日文这样子。那在纽西兰的话，就是我有日本的经验，那加上很重要的也是就是语言这一块。对。那我觉得你的目标可以不一定是要工作，也可以是你想要去玩，但我觉得玩的话可能就是可以玩的比较深度一点，像比如说去纽西兰有很多漂亮的 track 啊湖啊可以去看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走这种路线去体验一些在台湾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就是去算是自野外探险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语言跟目标很重要。那我觉得目标也不需要定的太多，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件事情真的很容易在就是打工度假的时候发生。
就像今年突然有疫情嘛。
对。
像很多原本都要待到完，像我签证原本是到今年12月，可是因为疫情，大家知道日本工作变超少。我记得三四月的时候，哎呦，我们二月客人本来大概都还有七八成，可是到三月我们客人可能连一趴都没有。
对啊。
然后就很惨，所以有时候你定的目标还是要保有一点弹性。
对，然后像我在日本的话，其实计划有点改变，因为你的计划改变，有时候会是像今年的武汉肺炎是因为什么天灾人祸你不可控制的，但有时候你也会因为你遇到的人事物，或者是你的你正在打工度假中的过程，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是目标也会改变。那像我本来没有打算在名古屋，就是从1月住到11月的，我本来想要住到6月的时候语言学校上完就离开，然后7月去找一个可能有包住的一个什么度假村或是饭店工作这样子。结果后来是因为我在名古屋就是遇到那些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们都一直希望我就是留下来，所以我后来也改变了我的计划，我就继续留在名古屋。但是我最后的目标去滑雪场这件事情我还是没有改变，所以我就到最后11月的时候还是有离开名古屋去滑雪场。对，所以我觉得有适当的目标还蛮重要的。
适当的目标，然后保有一点弹性。
对，
然后重点是你要去做。
对。
那今天我们谢谢雅尼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故事。那么我是 Kerry，
我是雅尼，
我们下次见。